百姓演讲的另一段的开始，从27章一直到最后，我们先来做个交托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主，我们要再次向你敞开我们的心，主啊，向你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跟眼睛。主，我相信生命当中一个极大的祝福就是有一个能听的耳跟受教的心。主啊，因为你知道我们还不完全，主，我们还有很多的不成熟跟软弱的地方，但是主耶稣，你已经为我们而来了，我们如今是属你的百姓。主啊，我们即便看着旧约的时候感觉是年代离我们很远，但这每一句话都跟我们现在生活生命有关系，就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谦卑跟随你的心。今天早上我们再次交托我们的主权，宣告我们的灵魂体主权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求主耶稣再一次以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相信你的应许，我们相信你的恩典，我们相信你的能力。主啊，你 必可以搭救那专心跟随你的人。主啊，使我们尊贵，这是你所应许给我们的。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也把孩子的心口眼全人交在你的手中，求圣灵引导带领，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叫我们在这里说的听的同盟一处，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好，我们来到27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好像有类似一种仪式的状态要去做，但是这个仪式本身，仪式本身并不是重点，而是仪式内涵所要表达的才是一个重点，否则失去了内涵，这仪式本身就是个空泛的，它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透过这些，我们就看到神要人特别要这些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之后，就要对他有一些回应，比如说要立起石头，要筑坛的，要献祭，然后要把什么律法书写在这些石头上。那甚至要在我们刚刚在看的时候就讲到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上面要宣布咒诅哈。那这只是个开头，因为真正的内容是从明天的28章开始去讲。好，但今天就是有一个先交代以色列百姓要做这样的事情。好，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我们先读这前面这大概是分两段的哈。第一节到第八节是一段，我们先来读。
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埋上石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牛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埋上石灰，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地写在石头上。
好，第一节讲到说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好，所以这些做领袖的就要怎样负责要教导这些百姓。讲到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的诫命。那我想守这个诫命，这是在整个生命记里面不断去讲的，因为生命记那个生命记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话，说话，说话是神借着人就把他的心意说出来，所以一再的说，原因是什么？就是要怎样听进去，甚至讲很多遍表示什么很重要。好，所以他讲到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一切诫命，你们过了约旦河，把那个把过就是进入了上帝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带领了生命阶段另外一个开始。到了那里呢，到了耶和华女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第三节，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就讲到说以色列百姓你们要做这件事情。当然这件事情摩西到时候会不会在？到时候不会在，因为过约旦河是下一代，就是不是出埃及的那一代，是下一代进去的。那进去之后呢， 他们就要做一个事情，要立起大石头，幔上石灰。这个跟从第四节这里所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好，并不是在约旦河旁边做这件事情，而是要去到哪里？以巴路山上做这件事情。然后呢，石头立起来，幔上石灰是为了方便在上面做什么事情呢？写上字，写什么字呢？律法，把神的律法要好好的写在上面。好，第三节，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流奶与蜜之地，正如，好，把那个正如圈起来，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列祖之神当然指的就是我们独一的神耶和华，正如神所启示应许的。那我们就来思想一件事情，到底得地为业这件事情的重点在哪里？如果只是得到一块土地，那当初为什么要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哈兰呢？亚伯拉罕也可以在哈兰好好的经营那块土地，那块土地不会比迦南地差吧？那里是什么？两河流域，是这样，是有水灌溉之地，并不会比迦南地差。但神却透过亚伯拉罕就应许了这件事情，经过了400多年，好，快500年，他们终于怎样可以进入这迦南地。进入迦南地之后要分地给他们，那到底上帝要做什么呢？为什么不在原来的哈兰地去祝福亚伯拉罕就好了？好，所以这里就讲到说，上帝拣选他的百姓，神要做什么才是重点。神把他们拉开本族本乡，好，除了本族本乡有很多的包袱之外，最重要的是迦南地这块土地的位置，它是位在于两河流域跟埃及交通必经之地，对吧？在当时人类文明最发明的，大概最发展的，大概就是这两个地区，两河流域跟哪里？埃及。所以这当中的所有的贸易，因为你走迦南地的东边，那里都是旷野，大概没有人去那里，因为去那里就是找死的意思，不好过日子，所以他们就会一直走到沿海这边嘛，沿着地中海这边经过。所以神把他百姓带到这里，你想他要做什么？他要向全世界宣告一个属神国度、属神百姓他所活出来的样子，来宣告神的名。所以是用以色列百姓在迦南地他们生活出来的样式，要向全世界见证这一位神，对吧？所以他就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就领了亚伯拉罕离开哈兰，一直到了怎样，这个时候他们预备进迦南地了。所以在这里重新再讲这件事情，是要他们不失焦，否则他们就以为说，哦，那我们在埃及是因为当了奴隶，所以必须要被拉出来，然后进到迦南地里面好好的过日子，好好过自己的日子。请问上帝的心意是如此吗？不是。所以在这里其实神的一个主要的目的，要建立他救恩的国度。所以这个国度就借着以色列百姓选民，他们来到了迦南地之后，分给他们为地，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律法书。因为人从堕落之后，自我中心就已经不晓得怎么当一个人了，人伦关系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自我的中心是不是叫彼此伤害？人根本不晓得成为一个人他应该是如何的样子。所以透过律法书重新教导以色列百姓，而且把他们摆在这样迦南地，就好像把我们带到十字路口，要干嘛？见证基督啊，见证神，这位神是如何帮助我们恢复他创造的荣美。否则人看人都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所以在这里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重要的，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听到如何行道，要听到加上什么？跟神的关系，我们就会在神的带领底下。你光听到可以行道吗？不能行道。但听到是什么最基本条件嘛？你连听到都不听到，你怎么行道？你就无法行道。所以你听了道之后，要继续在神的关系里面，你知道上帝的爱、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各种帮助的教导，人就可以怎样遵行神的话语，可以活出一个上帝创造人应该有的样子。所以这里就讲了两件事情嘛，有没有？要筑起这些石头，写下律法书，而且是在高山上写下来，意思是说 人都可以看见，以色列百姓都可以过去看看这律法书的内容，对吧？而且要在这当中宣布，就像约书亚记八章，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真的来到这里了，以巴路山跟基利山上的时候，他们就把律法书当着百姓的面前讲一遍，目的是什么？要他们不断的听，不断的学，不断的能够跟随神。后面就讲到献祭，献祭在表达什么？献祭在表达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讲下来。所以到了第四节，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幔上石会。所以又讲了第二遍，好，那当然表示这件事情是什么，非常的重要。当然他前面讲到说当天是表示说摩西在表达这件事情的急切，但他们过约旦河有没有办法立刻来到以巴路山 跟基利山上，基利山这边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他们要先打过什么耶利哥城，打了耶利哥城之后呢，还有一个前面挡，还有前面一个城市挡着，叫做什么？叫做爱城。爱城，那还没去到爱城，以色列百姓有没有犯罪？有，亚干又犯罪了。所以他们中间其实有一个过程，可是当约书亚真的打败了爱城之后，他来到了这里，他就立刻做了这件事情，表示这件事情因为很重要很急迫，因为最重要的是来到迦南地不是要过以前的生活，不是只是享受物质的美好。这跟我们信主一样啊，如果我们信主定的目标是我们在地上能够物质生活富足，那有钱人会觉得那你们去信耶稣就好了，我并没有需要，对吧？但是真的物质能够叫人生命满足吗？是不可能的。人必须要更什么？更高的格局，更远大的更远的眼光，就是定向永恒，定向神的国度。神的国度，神在地上创造人，他到底要做什么？这是我们要不断的去思想的，免得我们跟上帝所要做的事情失焦了，我们就怎样不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他的手到底在做什么。所以这里回到这里第五节，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把筑坛筑石坛圈起来，然后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当然这个在前面的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五节就有讲到了，就讲到说你若为，前面讲到为耶和华筑土坛，后面 讲到说为耶和华筑石坛，那你筑石坛的时候，这些石头可不可以用铁器凿过？是不行的。这里在预表什么？这一切是出于上帝的手。好，所以你在那附近找到什么石头，就是上帝预备的，所以是上帝的手。那筑坛的目的是为了献祭，献祭的目的是什么？上帝需要这些牛肉羊肉吗？上帝需要闻闻这些油脂的香味他才开心吗？不是。这些献祭，你看哦，他献什么祭？献燔祭跟平安祭。燔祭的目的是什么？燔祭是要把祭物完全的献上，甚至那祭物必须用刀切过，用水洗过。这表示说我们的罪性要被上帝破碎过，我们的罪必须让神的话语重新洗过之后，完完全全烧在祭坛上，为一件事情向神悔改，就是我们并没有为神而活。人堕落就是自我中心，没有为神而活，这样造成 人性的堕落跟败坏。这个要回到什么？起初人是应该为神而活，为神而活绝对不是损失，神是丰盛的，神是赐生命的，神是一切的什么祝福源头，是我们生命真正的依归。所以人没有为神而活，你就必须要常常透过这个献祭提醒自己，我们是怎样因为没有为神而活得罪神的，所以要献上燔祭。平安祭呢，当然也献，当然平安祭也指向基督，燔祭跟所有祭其实都是指向基督的。那平安祭有一个特色，这献平安祭的祭肉要不要跟人分享？要不要同吃？前面表达跟神的关系，后面表达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一个是直向，一个是横向的关系。人的堕落就是在关系上的破坏，对吧？亚当夏娃一犯罪的时候，最先破坏的是什么？跟上帝的关系，不是吗？接下来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不是吗？所以人的关系被破坏，在这里要重新献上的就是表达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所以不是上帝需要这些牛肉羊肉，上帝根本不需要吃这些东西，上帝也不是喜欢看着这些他所创造的牛羊这样不断的被屠杀。可是为什么大卫献那么多祭的时候，所罗门献那么多祭的时候，神非常的开心，因为想到什么？人跟神的关系，想到人跟神的关系需要被满足，所以每次献祭的时候就想到我们是怎么堕落的，我们是怎样离开神的，所以在这里就表达了这件事情。所以立石头、筑坛，还有献燔祭跟平安祭，其实都在怎样宣告我们的主权，宣告我们的生命，宣告我们是属谁，我们是神的百姓。所以在这里神就透过他所拣选的亚伯拉罕，到了以撒、雅各的十二支派，到如今来到了这里，他要建立的就是一个属神国度的什么模型，属神国度的模型，成为一个神的百姓，他应该活出什么样子。所以对以色列百姓来讲，这些教导是不是非常的严格？非常的严格。但是你想，上帝创造这宇宙本来就有怎样他所看为好的，所以创世纪一开始就讲了，起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那时候照出日光月光了没？照出来了没？还没有、哦、那还没有，那光是什么光？是神要像个灯泡一样不断发光我们才开心吗？当然不是。这里的光就是上帝看为好，把光跟暗分开，就是把好跟不好就分开了，对吧？所以神透过这律法书要重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创造世界之前他就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对上帝来讲是非常清楚的。但人堕落之后就已经搞不清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人自私，我们都会讲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这是真理吗？这是真理吗？你想看你的家人如果是这么活着，你的家会成为什么家？分崩离析的家，对吧？所以这本身不是真理啊。但是人常常怎样？因为被伤害，因为负面的经验，以至于发展出很多错误的价值观，这反而让自己怎样，在神所创造的当中进入了黑暗的部分。那这里后面就开始讲到咒诅的事情。为什么不先讲祝福？为什么讲咒诅？其实你看，稍微往后看一些。看一下二十八章第二节，好，第二节讲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什么？有没有看到追随这两个字？人如果遵行在神所创造的律里面，人被创造是来承受上帝的祝福的，对吧？所以根本不用很辛苦去追祝福啊，是祝福追着你耶，是你到哪里都会蒙福，都会平安，都会昌盛。那今天为什么没有这一切？不就是我们就违反了上帝所看为好的律吗？所以他在创造宇宙之初，他已经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那一切不好的就有咒诅跟着他，这咒诅的能力到底是出于仇敌还是出于神？他是出于神，他是上帝管理这宇宙的能力。撒旦这些堕落天使他没有能力管理这宇宙啊，他是被上帝利用来执行这些刑罚的，所以他是神的工具，了解吗？所以在创世纪就讲到说他已经被咒诅了，他必须要怎样？终身吃土。他用肚腹行走，终身吃土。肚腹行走他必须藏在黑暗当中，吃土是怎样？人有犯罪，他透过这个犯罪他可以从人身上得权柄，可以折磨人，可以从人身上得能力，那人就会怎样？被压制，被惩罚，受迫害。那这件事情上帝要做什么？让你知道你做错了、啊、一个犯罪一个犯错的人都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请问你有多少人会悔改？没有人会悔改。会不会有更不好的影响？他的影响会扩大，对吧？所以上帝就透过这个咒诅的能力跟执行咒诅的天使，叫人知道错了。错了之后，知道错是重点吗？转向上帝的律法，尊重他的律法，重新回到祝福里面才是重点。你就会回到上帝创造人是按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那本来应该是很荣耀的。 但是因为没有，所以就走上了今天这一招。所以你看这些事情，如果单纯把它当作一个仪式，它就空掉了，它就没有意义了。那守这些仪式本身就没有什么意思。今天还守这个吗？今天不守。但是为什么当初要守这个？因为内涵在表达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救赎就是因为人离开神，因为人不晓得上帝创造这宇宙有一个律在，有良好的，但你离开了，你犯罪了，犯错了，咒诅就这样追上你。所以下面开始讲到各种咒诅，这就是上帝看为不好的啊。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跟暗分开了。所以上帝就透过这本圣经在教导我们这件事情。所以到了启示录最后的时候，他就讲什么？不再有黑暗。不再有黑暗是说太阳都不发光了吗？都没有，地球都不会再转了吗？任何星球都不会再转，不会产生白天 黑夜吗？当然不是指这件事情，是所有堕落跟黑暗的权势都被处理的，都回到上帝的心意里面。所以这里接下来就讲到，他先提醒，从第十一节到第二十六节，你看起来都是什么咒诅耶，要以色列百姓要这样，在讲出这些话必受咒诅的时候，要回答什么？阿们耶，表示认同上帝所看为对跟错的事情，对吧？这里其实并不是说因为你阿们才会受咒诅，管你阿们不阿们，这些律它本来就在，你只要做了这件事情，咒诅一定追上你，咒诅一定追上你，在你身上就有个标记，所以执行咒诅的堕落天使一定来找你，从你身上产生破坏。所以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死亡的权势就来了。所以死亡不是个现象，死亡是个灵，是天使，是破坏我们身体功能生命现象的那一位权柄者，就是死亡的天使。所以我们就开始产生老化，生命开始现象流逝嘛，对不对？开始 Q10 不再有啊，失去了光泽，失去了弹性啊，然后怎样，身体一天一天的毁坏。但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我们现在虽然还是在这个情况当中，但有没有盼望？我们的心一天心思一天，一天心思一天是为什么而预备的？为将来在复活的时候，你得着那荣耀的身体，你里面有一个不同于现在世界的心智，你知道上帝看为对跟错的事情，我们很清楚，对吧？经过这些教导，我们要很清楚，这些错误一犯，咒诅就必定在你身上。你行在神的律法当中，祝福一定在你身上。好，所以接下来先我们从第九节到第十节，好，先讲这两节好了。
摩西和祭司利未人小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好，先到这边。所以摩西和祭司利未人，为什么特别讲祭司利未人？因为利未人不都是祭司，但祭司一定从利未人出来，那主要是从亚伦的家族出来。那祭司主要的工作是什么？除了献祭之外，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教导以色列百姓，教导以色列百姓律法书上所有的事情。好，所以神就设立了这些职分来负责教导以色列百姓，来教导更多的人。好，所以摩西跟祭司利未人小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意思是说要怎样？好好的听。当然这里讲到安静的听，意思是什么？说什么？专注的听。你要专注的听，因为这关乎你生命的成败，这关乎你生命的发展，你要怎样非常专注的去听，不要上面在讲，你也心里面一大堆想法，听到上帝的律法，里面又自己很多的想法，那这样我们会学得会听得懂吗？就听不懂也学不会。所以在这里就提醒他们要怎样专注。弟兄姐妹，专注确实对我们来讲是很困难的事情，你知道吗？专注真的是很困难。一个人真的能够专注的话，请问你那生命发展会不会很快？会。我们就常常怎样，就是想东想西的，然后常常搞不懂，上要看好几次才看懂，哦，原来这里是这样的意思，都要反复的学习。 那今日你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这句话是重点。今日你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身份不一样了。你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你是上帝所带出来要恢复他的荣耀在我们身上的，这是关乎永恒的，这是关乎神国度的。好，所以在过去就透过以色列百姓要先建立这个 model， 但是容不容易？大卫看起来还不错，对不对？所以到了所罗门时代就把圣殿 建起来了，把整个以色列国家弄出来了。之后呢，当所罗门还在的时候，以色列有没有败坏？就立刻败坏。所罗门一死呢，就分了，就分裂了，国家就分裂了。所以容不容易？不容易。但是神做这一招在预表什么？预表将来基督的国度。所以你想想看，大卫建立起以色列这个国家，应该说主要是他嘛，不是前面的扫罗，也不是后面的所罗门，因为这主要的人物是谁？大卫。他所建立起来的，你觉得他的强项是在政治 军事吗？他写在圣经上面，他所建立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强项是在政治跟军事吗？不是，是在什么？献祭。你有没有发现献祭还有敬拜，他设立敬拜人的这种制度是非常的完整的，有没有？24小时轮番的在神的面前，还有关于圣殿的事情，虽然那时候还没建立起圣殿，但是怎样，他在神面前的那个跟神的关系，这样是上帝已经透过这件事情要向所有人讲。最后在哪里呈现？在基督里面呈现，就是现代的教会，对吧？虽然教会也是产生很多问题吧，这教会两千年来 你说有没有很多的问题？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啊。但是神有没有忘记这件事情？神有没有放弃这件事情？都没有。好，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回到上帝的心意里面。那这里面真正的成全真的还是什么？神自己。但是我们要先听他的话，所以神的话跟神的灵是不能切割的。所以不是去分别灵恩派跟福音派，这两个你都要，这两个都要，因为这都在圣经里面的。你离了他，你什么事都不能做。好，所以回到这里，师姐，所以你要听从，把那个听从圈起来。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所以你看整个生命记一再的讲这句话，你要听，你要遵从。好，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听得多么不好。然后要遵从的时候，常常是按自己心意，不是按上帝，不是按圣灵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一生的挣扎，不是吗？但是我们何时转向神，祝福不就临到吗？我们何时离开神，就像以下所讲的，咒诅是不是在我们身上？是。来，第十一节，我们从第十一节读到二十六节。
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赛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得、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答应说阿们。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挪移邻舍祭地界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使瞎子走差路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与继母行淫的必受咒诅，因为掀开他父亲的衣襟，百姓都要说阿们。与受淫合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与异母同父或异父同母的姐妹行淫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与岳母行淫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
所以接下来就来到了一个地方，我们有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它刚好位在整个迦南地的正中间，南北就是在加利利湖跟死海的中间，是在东跟西的中间，但是在约旦河东啊，约旦河西，对不起，约旦河西。来看一下这两座山，它分得很开很清楚。那下面就是示剑地，在约书亚时代他们就是把约柜放在这里示剑地，那旁边就是两座山，透过这样的形象告诉人光跟暗清不清楚，清楚，神的律法祝福跟咒诅是清楚，没有灰色地带，不要人妄想在灰色地带当中。所以就透过基利心跟 南边是基利心，北边是以巴路，所以这边是北，这边是南的话，这里的位置就是在约旦河的前面，面向西边，面向西边所看到的一个景象，下面是示剑地。那在这个当中，你看好十一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分出六个支派，各六个支派，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这六个支派大概都是利亚跟拉结 的儿女，你们要站在基利心上为百姓祝福。这个基利心就是割除的意思，基利心这个希伯来文就是割除，割礼的割，割除，割除，当然讲的就是什么神就透过这座山在指向割礼，割礼是不是立约，割礼的立约是指什么意思，要割除一切情欲的败坏，一切藏污纳垢的东西，对吧？最主要的割礼是内心受割礼，对吧？我们想要享受最终之乐，我们听到神的律法我们不开心，是因为我们想要保留心中一个可以犯罪的权利，这个就必须要面对，必须要让它曝光，必须要让它被怎样致死。这一个割，请问你痛不痛？当然痛啊。所以在这里割除就是在基利心山上，这是祝福。那相对的呢，如果站在以巴路山上，第十三节，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以巴路就是石头的意思。如果你仍然是石心，你不愿向神恢复你的肉心，你仍然是石心，你就会进到什么？仍然在咒诅里面，不是进到，是你仍然在咒诅里面。当然这六个支派除了流便跟西布伦之外，其他都是两个使女所生，雅各两个使女所生的。当然重点不是说谁好谁不好，在这里有六个支派各在山上，然后应该是山下吧，站在山上没错，但是底下其他的百姓呢，山上是派代表上去，不是叫他们全部上去，派代表上去，底下的百姓呢就要在这四间地的中间，他们要面对面，要面对面。宣布祝福的那个部分刚好是面向南边，所以他举起右手是向东，东代表什么？复活。另外一边举起右手是面向西边，西边代表什么？落日，代表死亡。所以在这里就透过这个形象教导以色列百姓要清清楚楚的记住这个图像，你听从神的律法就进到祝福里面，你不听从，你执意在这个实心里面，你仍然在这个咒诅里面。所以接下来就开始讲了十节，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人众人高声说，把那高声圈起来，高声意思是要每一个百姓要清清楚楚的听到。所以当约书亚去到的时候，他们就做了这件事情，但在这里摩西就不断的教导他们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书节开始到二十六节，你看起来好像总共十二项，对不对？十二项都要遭受咒诅，当然这只是一个什么代表而已。那最重要的内容在接下来二十八章，明天有六十几节，六十几节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是讲祝福，但是从第十五节一直讲到六十八节都在讲什么？咒诅，咒诅。你说比例差这么多，你就知道人的罪多大。 因为人说，你知道罪有罪的逻辑，你一进到罪里面，黑暗的权势里面，它就会不断发展很多的势力，破坏人的生命，对吧？所以这些都要 要被挑出来，要被清楚的讲。好，所以我们先来看，第十四节，第五十五节，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即便你是在暗中设立，没有人知道，但是咒诅会不会追上你？绝对追上你，因为神是查看一切的，所以在神面前的基督伯内外都长满了眼睛。意思是什么？他查遍所有的事情，甚至在你的意念正要动的时候，上帝已经知道后面所有的发展了，了解吗？所以上帝可以管理人，又 不会去控制人的自由意志，在这里他是在时间之外的神。在你正要动念的时候，上后面有几种可能性，他会 转向哪里，他全部清清楚楚的。 好，那所以即便是在暗中设立，所以这里讲到是什么？你如果不尊重跟上帝的关系，你的生命是从上帝来的，上帝是爱你的，你却执意拜这些灵界其他的事情，称他们为神。请你就好像你的儿女明明知道你是生他的爸妈，偏怎样不承认你，跑去认别人当爸妈，因为别人家的东西比较好，你会怎么想？你这个不孝子，你这个忤逆我的家伙，早知道你会这样，在你生出来就把你掐死了，了解没有？你的心可能就会这样想。那是表达什么？你为什么不尊重我跟你的关系？我是爱你的。所以在这人为自己雕刻偶像，这并不是神阿爸，是你不了解神是爱我们的。当你去做这件事情违逆神的时候，你招来灵界的能力是你自己不懂的。你以为拜他有能力是因为他本身有能力吗？不是，你把权柄给了灵界堕落天使，他在你身上就有能力可以掌控你，所以他会显出他的能力来欺骗你。所以记得吧，神讲到他的慈爱有没有加上诚实？我以慈爱跟诚实待你，我不会用一些好处来诱惑你。但堕落天使，请问你会不会用好处诱惑你，以至于使你背离了神的原则？会。所以我们要很警醒。第一个就讲到跟神之间的关系，第二个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有没有讲到人伦的第一条？就像十诫一样，十诫的前面一到四诫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六到十诫是讲到人伦的关系。人伦的关系第一条是什么？当孝敬父母，使你在世的日子得以长寿。所以孝敬父母，这是神的心意，这是我们跟上一代之间的关系，这个是不能够怎样被破坏的。好，当你真的爱父母亲的时候，当你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你学习了，你成熟了，长大了，十诫后面的所有的诫你都不会犯。你会不会去贪恋人的妻？你也知道他有父母，你也知道他成为人的父母，你还会去做这种事吗？因为你在父母的爱里面，你会去犯这种事情吗？你不会做这种事情。你会不会去杀人？你知道他有父母，你知道他也是成为人的父母。所以所有的守住人伦的关系的第一条是什么？孝敬父母，爱你的父母亲。好，那即便我们在地上你所遭遇的，不见得每一个人的父母亲都完全，应该都没有人完全啊。好，那可能也产生很多的问题，但若不回到这里面，我们其他的律基本上是守不住的。所以就像我们跟神的律，如果我们不承认他的独一性，除我以外别无他神，如果你不承认这条律，后面的律你完全守不住。所以十诫里面的第一律跟第五律都是最主要的，就像这里所讲的，第一律是什么？跟神的关系。第二律是什么？跟父母的关系。好，第十七节，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接下来讲到说，上帝给人在地上都有一份产业，如果因着你的贪念，你怎样偷偷的去挪移这地界，上帝知不知道？上帝给人地上有产业到底要做什么？他使亚当跟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使他们修理看守，是在学习经营跟管理，大家知道吗？所以如果我们在地上以地接地，以房接房，以致穷人无立足之地，上帝审不审判这件事情？他必要审判，因为你叫穷人没有任何可以操练的机会。 因为你的贪心，因为你的贪念，所以写在先知书里面都讲到这些事情，将来上帝都要审判的。你让人没有路可以走，你让人没有办法在地上的日子当中操练他的治理管理，只因为你的贪心，你挪移了地界，必受咒诅。百姓要回答说什么？阿们。所以在以色列邦中，神就特别交代，可不可以随便向弟兄取利？不行的，不可以随便取利的。这当然，这些律法放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有一些你都会觉得这样我有行李堂我走你就知道现代人泡在贪心里面是多么严重了，对吧？好，十八节，使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瞎子他看不到了，你告诉他什么，他只能听你所讲的。这个就是什么？欺负人。当你得势的时候，你欺负人，上帝必审判你，咒诅必临到你身上。上帝在暗中查看这件事情，不要以为他弱势，不要以为他能力比你差，你可以随意的欺负他。你只要欺负他，上帝就怎样？咒诅就在你身上，自行咒诅的堕落天使一定来，百姓都要说阿们。第十九节，像寄居的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的也怎样？必受咒诅。你如果仗势欺负弱势，一样咒诅就在你身上。你会暂时得势，但这个审判不会离开你身上。所以要敬畏神。人若敬畏神，就像箴言三章七节那里讲的，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就叫你什么？妒忌得以滋润。妒忌得以滋润，妒忌当然不是你妒忌需要了，是指你的全人。妒忌就是你的灵所在地，就是你的中心，指的就是你全人。你如果敬畏神，远离一切的恶事，你就会怎样？生命就会进到丰盛里面。好，所以这里讲到不可以欺负什么弱势的，当然也不可以怎样屈枉正直。你不要因为他弱势，他犯错了，你就怎样就包庇他，你就怎样随意按你的意思。你因为怜悯心强，你就叫什么叫道德跟律法不自由，这也不对，对吧？所以审判官要在这事情上要查清楚，要按着事实什么审判。好，那第二十节，从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这都是什么淫乱？这淫乱破坏了人与人的关系，好，特别跟两代之间，甚至还有对于一个上帝的形象，你与受迎合是不是破坏上帝的形象？你是个人，你是按着上帝形象所做的，你却为了得到这种性欲的满足，你居然跟动物，这是完全的悖逆神。好，就是因为有才会写在这上面。所以这几个都是什么？上帝所恨恶的，透过淫行破坏人伦关系的，都必遭受咒诅，咒诅一定在他的身上。 好，再来。好，所以他讲了几个嘛，与继母行淫，与受迎合，与异母同父或同父或异父同母的姐妹行淫的，好，就是兄弟之间，兄弟姐妹之间，这些都会怎样受咒诅。还有什么？与岳母行淫的。好，再来，从第二十四节开始，暗中杀人的必受什么咒诅。你只要是暗中杀人，即便没有人知道，你只要伤害一个人的生命，好，那当然对耶稣来讲，我们什么时候杀人？凡恨你弟兄的，就是杀人。他的标准比我们所能够认知的，比我们的法律所定出来的规条还要什么严格。这在讲什么？就好像你看到天花板跟墙面的墙壁的交线，那一条线，那一条线就好像上帝创造宇宙的律法，你只要是低于那一条线，你就已经落到咒诅里面了。意思说，在上帝的律法里面是绝对而且是最高的标准。那你说完了，谁做得到？我那种小看小云干不是，而且大家都彼此包容好的不包容，这种坏的事情还蛮包容跟接纳的，就会讲说，我不过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事情。有没有？这意思是背后他悔改不悔改？是不悔改的。咒诅有没有在身上？我跟你讲，绝对在身上。所以人没有办法，现在已经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守住那一条线，对吧？谁帮我们？ 耶稣基督，他先为你的罪定死了，先除去了罪债，然后透过教导圣经。所以基督徒如果不看圣经，你生命会不会成熟？不会。看了圣经就会成熟吗？
不一定。
不一定。应该是不会，了解吗？你把这当作道德楷模，每天在那边背，每天在那边记，然后守住机会想办法做出来，那你有比文士法利赛很厉害吗？他们从小就把这些经典全部背在脑袋里面，耶稣来的时候有没有指出他们内心的邪恶？全部出来了。所以圣经要有，还有加上谁？圣灵。你如果没有圣灵在你生命当中，你哪来的圣洁能力？当你在祷告当中，你不断的跟神之间灵交，亲近神，他亲近你，当他亲近你的时候，你才会进入这圣洁能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不要以为我们背注圣经的经文照着去做，你就是过圣洁的生活。你做得到吗？什么时候会怎么破功？你只要遇到你在牙痛的时候有人讲几句激你的话，大概就破功了啦，对吧？从你里面浮出来的是什么，就代表你里面藏的是什么，有没有道理？当你被激怒的时候，你出来想法里面就想骂人，就想打人，就想设谋害人。请问你藏在里面到底是良善的还是邪恶？邪恶。各位，这就是人的境况，了解吗？所以我们需要圣灵透过环境先把我们里面所藏的逼出来，逼出来之后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在那时候提醒你的话，忧伤痛悔，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如果你只是拿律法来看别人，你完全失焦，你就会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哎，我想办法记住这些，而且这些我都懂啊，懂了就觉得没事啊，才有事。你如果懂了，可是你每次遇到你做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要明白一件事情，你仍然还没有得救，你仍然还没有得救。你要不断的进到神的里面，要持守一颗忧伤痛悔的心。所以这里讲的暗中杀人可不可以自己定义？不要自己定义，你问圣灵就知道了。你如果敢开口，我这样做是不是暗中杀人？圣灵一定告诉你，即便你是恨弟兄，对吧？你不愿意回到爱里面，神就会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如果不回转，你保守这颗没有爱人的心，你的恨意在里面，哪一天你的意志薄弱，你身体的疾病，你被人家击到了，环境一击，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那跟杀人有什么两样？没有两样。所以不要拿着这律法书去衡量你现在的作为，你要拿着这个东西要在神的面前忧伤痛悔。我里面常常被逼出来就是这个。你等下出去骑摩托车在路上，骑开车在路上，后面有人扒你，然后超车贴着你很近，你心里面就想说就出来了，有没有？有没有？哎，人家不可以赶时间吗？人家如果家里有事情，他里面有孕妇快要生产的，有没有可能做这种事情？有啊。但是从我们里面逼出来是什么？我们要自己去面对这件事情，阿们吗？这个信仰在告诉我们就是这件事情，人需要得救，人需要得救。所以不是你靠着外面的功成名就，你做了多少的事情，成就多大的事情来证明你是对的人，你必须透过律法书来衡量你自己里面到底是不是对的人。只有当我们被上帝熬炼成为对的人，你做的事情一定是对的事情。做对的事情不见得，光做对的事情不见得会让你成为对的人，因为人前人后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就不一样了，阿们吗？神的话语是很真实的。所以二十五节，受贿赂害死无辜人的必受什么？咒诅。你为了贪你自己所要的，你不管别人的死活，你只有自私的心，没有去考虑到别人，神的咒诅就在你身上。所以这个我们都要警醒。不，第二十六节有点总结，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有一种忧伤，谁做得到啊？谁做得到啊？ 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耶稣来，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他来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什么叫恩典？做不到的，你只要愿意，你只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他就带领你，直到你做到。最后当耶稣来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一条不能动的线，你居然做到了。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向你承认我们是多么的败坏，我们活在这罪恶世界当中，如果我们没有向着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我们仍然沾沾自喜，我们比别人好。主啊，如果我们没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我们仍然常常觉得自己比别人优秀，常常指着别人的鼻子，常常指着别人的脸说，你看他这个样子，我应该要蒙受祝福。主啊，如果是这样子，我们恐怕都失脚了。主啊，你在这地上拣选我们成为你的教会，并不是因为我们行得比别人正，做得比别人好。主啊，乃是你为了在地上建立起你神的国度荣耀，所以你就预定拣选了我们。主啊，在时候到的时候，你就来到我们身边。主啊，这个救赎正展开而已。主啊，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你清了我们的罪债，但我们人还没有改变。主，我们仍然要继续跟随你，因为救赎正要展开。主啊，我们乃是要不断的跟随你，以至于就像保罗所讲的，我们要天天做成那得救的功夫。主啊，这得救是我们生命当中一辈子的事情，主，我们就不可以离开你。主啊，就像这律法书上所讲的，当人啊蒙受神你的带领恩惠的时候，不要忘恩，要常常来到你面前，要献上这一个燔祭，献上这一个平安祭。就像律法和先知书上的总结一样，不就是爱神跟爱人吗？主啊，就像这个燔祭跟平安祭吗？主啊，让我们不单顾自己，也要顾及别人的事情，让我们不要只顾地上的事情，也要顾念天上的事情。因为我们被拣选乃是为永恒而预备，不是为现今。主啊，让我们的整个观念要回到基督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整个思想，让我们整个意念要常常来敬畏你，因为敬畏你，我们知道你的爱，我们心中才有力量去远离这一切的恶事。愿主今天早上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听这些道的，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跟随基督，跟随圣灵。主啊，让我们进入你的救恩当中，进入主啊你的能力当中。主啊，因为我们自己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是枝子，你是葡萄树，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但我们接上你，我们就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子。帮助我们今天仍然定睛在基督的里面。主啊，透过这些律法书上的话，主啊，不再只是一个繁琐的感觉，不再只是一个无奈的感觉，乃是要看见盼望。神，你为你自己的名，为你的国，必行走在我们当中，搭救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的感谢赞美，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接。